天父上帝，孩子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如果不是你的灵带领，谁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呢？主啊，求你真的是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也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你的话语下。你说了，整本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求你真的是借着今天的学习，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啊，精准的来更加的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我们的救主。主也为所有的现在想上来又上不来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真的是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上来 Zoom，也保守整个所有的电路的畅通，不要让任何人掉线。主也求你保守我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生病，我也生病这个嗓子也不太好，头脑也有点儿不太好，主求你保守，我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下，没有任何，如果没有你的允许，没有任何一根头发会掉在地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最近这个病毒流行很厉害所以很多人都生病了，我也是嗓子很难受，不过我们还是继续讲神的话。因为没有任何事不在上帝的掌握之内哈。今天呢，我们二十五章这一课哈，今天我二十五章我们也会讲三堂课。今天我们会讲亚伯拉罕再婚，这个题目其实蛮好玩的。我以前觉得好像没有很多值得讲，结果最近我们有群友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才深刻的意识到，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很多，即使是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根本没有被圣经真理改变我们还是只守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亚伯拉罕再婚，我们看不懂，或者我们觉得很诧异，他为什么这样发生不是因为圣经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三观有问题所以我就我们专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我希望就是说，等我把这些课讲完了以后，这些问题，也就是出现在海报里面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有了答案，是符合圣经真理的答案不是我们文化给我们的答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25章从第一节开始，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看一下，给他生了新南、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和舒雅。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拿大，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何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里，就是亚伯拉罕向何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莱居住。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利拜约，又有基达、亚德比、米比山、米什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美、伊图、拉菲施、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想 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那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好，我们先看一下，旧约这个叙述题材记载事情的这个顺序哈，它不是时间顺序哈。我们在辅导群也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叙述题材？叙述题材就是故事题材，就是平白直述的把发生的事儿记录下来。啊，中间偶尔会有上帝的评论啊，一般来讲就是故事题材，把它记录下来。圣经是新约和旧约叙述题材，也就是故事题材，描述故事的题材超过55%。哈，我在约翰福音第二课的时候，我专门讲过解经的原则，叙述题材怎么解经哈。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请你去看一下我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哈。我们看旧约这种叙述题材，我们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啊。一般来讲，它是先概括啊，先概括介绍大的背景、大的这些轮廓哈，以及不重要的信息，然后它再详述重要的信息。哈，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是175岁。他100岁生以撒，以撒60岁生雅各和以扫，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雅各和以扫已经15岁了。但是这一段根本就没有记载，而是等把他把所有的事儿都介绍完了以后，才开始讲雅各和以扫。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一般是先把背景讲一下，重要的东西后面讲。因为雅各和以扫的出生，啊，他们的受孕和出生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就放在后面讲哈。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问我说，创世纪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已经创造了所有的东西，第二章又开始讲造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第一章是概论，是讲的6天造了什么，第7天是安息日。然后第二天，因为造人实在太重要了，而且造人跟造动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又在第二章详论造人是怎么回事儿，而且还特别讲到造人，人不光是造人呢，还要讲人的关系啊。所以最重要的又讲到婚姻关系，看见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经这个叙述题材，它写作它是有它的章法的。你读多了，你就能够看出这个门道来哈。所以很多人他问的问题，他都是因为他实在是对圣经太陌生，或者对叙述题材不熟悉造成的。你多读几遍，你就慢慢的知道了哈。好，我们看这个创世纪25章3到4节，说基土拉的儿子约珊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氏族和利乌米族，这个应该是很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旁支，它不重要，所以呢，这就在这个雅各和以扫出生之前作为背景，他就先把它介绍一遍哈。所以记住哈，再说一遍，它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概论。不重要的先讲，重要的后讲这一种方式哈。好，我们来看。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哈，就是以撒呢，他是在他的母亲死的时候，他37岁，然后呢，他40岁才结婚哈。然后呢，等他40岁结婚以后，亚伯拉罕，圣经上才讲亚伯拉罕再婚，OK，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父亲哈，而且呢，在亚伯拉罕再婚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住在希伯伦，我们之前也用圣经论证过哈，而且以撒结婚以后，以撒和他的妻子还有他们自己的佣人呢哈，迦卢啊等等，他们是住在南地，也就是靠近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跟希伯伦之间走路得1天多1、2天的路程，还蛮远的哈。 因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嘛，哈，当然什么地方的水资源多，草长得多，那当然就是什么地方的生活就会好一些哈。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哈，说以撒他的母亲死了3年，他结婚以后他才从他的妻子这儿得到安慰哈，他才所以也就是说亚伯以撒死了以后哈。在这个过去的3年，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但是呢，你看我给你的圣经证明哈，但是呢，以撒是一直住在南地，因为以撒从出生啊，他到在整个成长过程，他都住在南地。相对来讲，南地的这个，对他们这种畜牧业哈，那个时候生活要稍微容易一点哈。之前也讲了，亚伯拉罕之所以要搬回希伯伦，是因为他相信他死了以后必须葬在希伯伦，在那个地方等候将来他的子孙后代回到。迦南地他要复活哈，这个我们之前都论证过，我就不再重述了哈。好，在这个3年期间，我们看见啊，我们可以想象哈，亚伯拉罕他妻子哈，真的是他一生的挚爱，死了以后哈，我相信他自己一定哈，自己又是年纪老迈，身处异乡哈。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啊，他要把他的儿子安排好。这就为什么，就是他花了3年训练他的儿子独立啊，然后又帮助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他的信仰继承人，以后要继承他所住的迦南这块地哈。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所以这就为什么他对他的儿子的婚姻下一代是非常慎重的。所以呢，他在把这所有的事儿安排完了以后，他才考虑他自己，是不是要结婚哈？才考虑他自己的结婚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文化当中，很多人不能体会哈。说实话，我到了我这个年纪，最近我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非常感谢上帝哈。你们可能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哈，其实，我想上帝要我做这种辅导工作，他有他的美意。我大概从11、12年之前哈，我就其实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抑郁的，不是跟你开玩笑。这2天又开始了，从前天我想着我的那个老二他们要离开了，开车开的，他们住的蛮远的哈，然后呢。而且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住在美国北方，这段时间呢，因为他们在家吃饭呢，我也没办法出去锻炼身体哈。然后教会里面，我的实体教会的人是小教会，很多人都出去度假去了。我在家忙着准备他们吃的饭呢，干什么呢？他们要见朋友啊，而且他们在家里这段时间，他们也都要上班，他们周间他们都是要上班的。OK，都个人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上班啊，因为他们都。只要有个电脑，他们都可以工作了啊，就是在家上班。然后呢，我们北方特别冷哈，现在都是零下10来度。然后呢，天气也不太好，所以呢，我的那种抑郁的感觉又非常强烈。所以我其实很能体会你们这个抑郁感觉。你知道，非常强烈，就觉得活着干嘛要活着？赶紧去见主耶稣吧。哎，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我跟我自己讲，我一定不能跟着我的感觉走，所以我要出去。虽然那么冷，我就把我自己穿的厚厚的，带着个狗，在我的社区出去跑了几圈儿。啊，虽然现在那个感觉还没有完全离开哈，每次这种感觉来了，它会持续2到3周。所以呢，我今天在这个时候，我再思想亚伯拉罕。我就非常可以体会他的心情。我这2天还跟我老公说，感谢上帝啊，上帝把你给我，然后你是我很好的同伴哈。我们不能去拽着孩子，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很忙。所以虽然我很难受，我根本就没跟我的孩子任何人提，我这是跟我老公说，我说 Honey 啊，我这种抑郁的感觉又回来了哈，很难受，但是我必须要战胜它，我不能让它把我拽下去哈。所以呢，我其实这现在在这个时候准备这个 今天这个公开课，我觉得是我真的很能体会亚伯拉罕，因为他的这个儿子哈，因为伊什玛利早就走了嘛，是吧？伊什玛利这个时候年纪也很大了，应该也成家立业了哈，也都有很多孩子了，是不是？然后呢，他的那个最宝贝的儿子住在南地，离他的家走路，当时也就只能走路嘛，再就是你骑在骆驼上哈，也都一两天的时间。这个时候，他最爱的妻子走了。你可以想象，其实他是非常难过的。其实我们经常觉得老年人他们丧偶了，哈，好像他们丧偶了就不应该难过，好像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人总都要死的呀，一死的时候总不可能两个人一起死啊，一个人死，另外一个人，其实那个留下来的那个老年人，其实他是非常难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你年轻的时候，说实话，你还不会那么依赖你的配偶，因为你经常吵个架呀，互相也有自己的这种玩伴儿。但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尤其年纪大，你会发现你的同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然后孩子也忙孩子的，然后呢，你年轻的夫妻老了伴儿，你老了你就更加跟你的配偶依赖，然后这个时候他走了。其实我相信亚伯拉罕是会很难受，但是他真的是个好父亲。他就等着把他的儿子的事儿一件一件的处理好，让培养儿子独立，然后让儿子成家，OK，而不是顾及自己的感受，我自己要去做点什么事儿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特别能够体会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哈。好，等他把他的儿子的事儿处理好了，儿子3年后也独立了，也找了妻子，而且住在南地，不在他家附近。现在就他，当然他们家里有佣人，但是佣人毕竟不能，不是夫妻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哈，叫基土拿。叫基土拿呢，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的背景是什么哈。我查了很多圣经词典啊，也查了很多参考书，没有哈。也把圣经仔仔细细的查了一下啊，也基土拉就是圣经上并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记载他，就是说他的名字的意思哈，源自于希伯来文，他的意思就是焚香的意思，冒烟儿烧香哈，这是过去献祭啊，给上帝烧香，所以这用这种词儿做名字应该不是，应该是很普遍。变啊！而且我们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信仰传给他的儿子哈，他就儿子的妻子，所以就是非常认真的在找哈。但是他自己，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妻子就是他的家奴中的一个哈，家仆中的一个。不过也没关系啊，因为你看他的另外那个家仆，以便以谢哈，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敬畏上帝的哈，所以我想，即使是他家奴的一个，也应该是跟着他一起信靠上帝的哈。所以呢，你看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好丈夫哈，他的妻子就是撒拉活着的时候，他真的是对撒拉忠心耿耿哈，即使自己是大富豪，即使妻子一直不孕哈，他也没有去不自己主动的去。去干什么事儿哈？唯一的犯错还是因为经不住他妻子撒拉的诱惑，而且妻子死了以后，他相信妻子在耶和华的手中，将来一定会复活，所以他也不消沉，他继续的啊。虽然当时他年纪很大了，当时你看这个以撒娶妻子是40岁的。亚伯拉罕已经140岁，但是他还是认认真真的，他还身体健康嘛？因为他又活了35年，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那既然一时半会儿不会死，那他就认认真真的过自己在地上余生的日子哈，非常了不起。我是觉得亚伯拉罕这个一辈子真的是他做人，在上帝面前做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哈，他在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各个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哈。好，我们来谈一下圣经再婚的自由。在哥林多前书7章39节， 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哈。这个是双向的哈，这边说的是妻子，丈夫死了以后，妻子的自由。那当然呢，妻子死了，丈夫也有同样的自由哈。我们看罗马书7章2到3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就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哈，同样，这个对丈夫、对妻子、死了配偶都是一样的。哈，一样的。好，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刚才，创世纪第26章讲。第25章讲亚伯拉罕再婚后又生了6个儿子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又生了多少女儿。一般来讲，生6个儿子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生一些女儿，是吧？所以呢，圣经说亚伯拉罕把他的财物分给所有他的妾哈，他有2个妾嘛哈，分给他所有妾的孩子们，帮助他们离开迦南地，向东走，然后自立门户。那虽然他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以撒，其实所谓的大部分财产，最重要的还是迦南地这个地哈，它是他其他的，因为这是上帝把迦南地应许给他其他的这个应许给他的后代以撒和以撒的后代，不是给他其他的后代。这就为什么亚伯拉罕让其他的儿子早早的不要住在迦南地，往东走。为什么往东走？因为以色列那块地北边，你就回老家了，回这个两河流域的老家；南边就去到埃及地了。上帝一直跟他们说不要去埃及地哈，只有往东走哈。所以呢，亚伯拉罕，你看他完全是按照圣经，按着上帝的教导，打发他其他的儿子离开迦南地哈，不要住在以撒的旁边，然后早早的让他们搬到东边去，然后给他们。给他们一些物资，让他们能够钱财物资，让他们能够自立哈。所以，虽然圣经上说只是给了些礼物，但是你想，另外6个儿子，还再加上以实玛利，还说不定还有很多女儿都给礼物。你说这东西加起来多不多？当然多啦。然后你看以撒抱怨了没有啊？圣经没有提任何以撒的抱怨哈。圣经对以撒的描述，我们都可以看见以撒这个人是一个很柔顺的人啊，柔顺的人。但是你想想，我们现代的中国基督徒，包括所谓的基督徒哈，中国人哈，包括所谓的基督徒，如果我们处在以撒的位置，我们会怎么反应？好，我在群里面见得多了哈，简直这些父母稍微有点钱，这些子女们都天天算计着父母的那点钱啊，尤其是当父母其中一方丧偶哈，我们生怕我们的父母再婚，然后让吵死了其他人哈，所以你从这儿看，你可以看，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真的是都非常棒，在物质上一点不贪心，做的真的在上帝面前做的规规矩矩、公公平平、堂堂正正啊，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我们群里面哈，群里面的问题哈。好，有一个恩姊妹她说：“小琴老师，我最近在听您的公开课，您提到亚伯拉罕对钱、对婚姻都没有兴趣，想知道那他为什么在撒拉死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好，Y 姊妹说，我也有这个困惑，希望老师给予帮助。好，我来回答哈。你看我当时的回答，我说，请问我在公开课里说过亚伯拉罕对婚姻和钱没有兴趣吗？还是说他不把婚姻和钱当作偶像和上帝？我稍微提一下哈，我发现我们的群友不知道是咋回事，经常篡改哈，经常篡改我说的话。不知道你是没读懂，还是你想把我的话扭曲一下，为替你自己说话，你要特别小心，当你引用别人的话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把人的话咬准。尤其是我讲公开课，我为什么讲系列的公开课？我就是怕人家把我的话用来断章取义，哈，这样的话就是我的话， 公开课，因为他讲整本创世纪嘛，他会互相补充的哈。你要特别注意哈，我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对婚姻和对钱没有兴趣，我只是说他不把任何东西，包括婚姻和钱，当做偶像和上帝。所谓偶像和上帝是什么？当你用一个东西来影响你的情绪，控制你的情绪，成为你的人生目标，在你的价值观中排的位置非常靠前，差不多是最前的时候啊，或者说不是最前，至少跟上帝并列哈。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你把那个东西当做偶像和上帝了。OK，上帝其实是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婚姻，也要认真的对待钱，但是呢，不要他们当做偶像，OK，好，我回答以后，你看 Y 子没说，Y 子怎么说？我不明白的是，即使没把婚姻当偶像，那他后来那么大年龄了，还又要娶妻子干嘛呢？生以撒的时候都那么大岁数了，后来又生了好多孩子，好像是吧？有点不明白。好，我的回答哈，这恰恰说明他不把婚姻和妻子当做偶像。妻子活着的时候，他做一个好丈夫；妻子死了，去了更好的地方。他没有要死要活的消极度日，而是积极的生活。他有自由，可以再婚。你在婚姻上的三观受中国文化的制约，很不符合圣经真理。圣经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丈夫若死了，他就可以自由的嫁给他愿意嫁的人，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对于再婚，圣经并没有年纪限制。地上的人际关系一离制，都烟消云散。中国人成年了，还认为父母的钱财属于自己，真怕丧偶的父母再婚，影响自己的物质利益，极其的自私自利。好，外子没回答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他不但没把妻子当偶像，也没把孩子当偶像。撒拉活着的时候，即使不生孩子，她也没有动过别的想法。娶夏甲也是撒拉的主意。谢谢老师。所以你看见没有？从这个 N 姊妹和 Y 姊妹给我的留言，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完全还是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被圣经真理改变，根本就不设身处地的为那种老年丧偶的人着想。其实老年丧偶是非常难受的，不过呢，说实话，在中国文化中，多半的夫妻关系它不太好，有的人恨不得盼着对方死，哈，这种情况下，当然你的配偶死了，你不会那么难受，但真的这个配偶夫妻关系极其好的情况下，你的配偶死了是非常非常难受，真的非常非常难受。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提一下这个解经的原则哈。这个是我们虽然以前讲过很多次，但是再怎么讲也讲不够啊。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群友，我们经常断章取义，扔一节圣经给我说：“夏新老师，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希望我用那个圣经来支持他的想法。我一般不会上当的哈。解经的原则是以经解经，第一个经是指整本浑然一体，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的圣经，啊，就像整个大的森林一样的，啊，因为上帝是他自己最好的解释者，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才信耶稣，一定要养成习惯，每年至少圣经通读一遍。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这个圣经作为整个森林，哈，它要牢牢的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每一次你拿一节经文，你来出来解释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迅速的在你大脑里面把那一节经文放在整个森林里面，放在整个浑然一体的、绝不相矛盾的圣经里面解释，看它是不是跟圣经的剩下的神学思想相吻合，看它有没有跟圣经中任何一个地方相冲突。哈，如果它相冲突了，那你的解经一定是错的。圣经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的哈，所以我们要解经特别注意哈，切不要拿一节圣经扔给别人哈，因为你自己都没读懂，你都没有搞清楚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文化的意思读进去，然后你希望这句圣经为你说话， 这个其实就叫滥用上帝的名啊，这是大罪哈、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对圣经非常慎重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经文哈，我们觉得这个经文跟我们的原生文化冲突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质疑圣经，而应该质疑我们的原生文化哈。就像刚才这个他们那两个 N 姊妹和 Y 姊妹对亚伯拉罕的再婚之事。他可以，他用中国文化来认为亚伯拉罕做的不当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当你去质疑圣经，你等于把你自己放在上帝之上，你认为你比上帝还高的，那你来评判上帝啊，你算老几呀？是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我们必须降服在圣经的话语之下哈。我们要，当我们有这个冲突的，我们发现我们读圣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检查，马上醒察我们自己的原生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三观到底错在哪里，哈。然后我们应该以圣经为标准，我们要悔改。我们的三观啊，影响我们的文化哈、啊，而不是用我们的原生文化来质疑圣经哈、啊。好，我最近这又是另外一个弟兄哈、啊，他是教会领袖，他也是最近问我的问题哈、啊。问我的问题呢，他刚开始他也是希望我替他说话，说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你看现在中国呢，很多丧偶的哈、啊，老年基督徒，他们同居哈。啊他们打伙过日子，同居不拿结婚证啊，如果你去批评他，然后他不来教会了，那教会不就青黄不接了吗？那怎么办？哈哈，他跟我说这样，我说教会不需要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哈、啊，不需要这种为了私利哈、啊，多弄几个人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教会里面，OK，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就叫淫乱，没有其他的解释，就叫淫乱。OK，教会必须要管教，必须要面对他们。啊，有的说，我那个老太太她是基督徒，那个老头不是啊。我说老头不是，那个老太太马上搬出去。记住，那个老头不是她的丈夫，她不需要顺服他，明白吗？所以马上搬出去。非婚同居就是淫乱哈，他们很多不愿意结婚，是因为他们有很多顾虑哈。他们认为，如果领了结婚证，会影响自己的子女继承这个他的产业，那你就不要同居啊，这还不简单吗？你没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你要么就结婚啊，你要么你就分开。就这么简单哈，《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哈，何少的本和新译本，它翻译的有一点儿，这个用的词儿不太一样，我都给你读一下啊。俗册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原文苟合和行淫是两个不同的词儿哈。然后新译本呢，他把这两个词儿翻译成苟合，他翻译成淫乱；行淫他翻译成通奸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词儿哈，俗册本叫苟合，新译本叫淫乱。它这个词儿呢，希腊文它的这个 Strong 圣经词典，它编号是4205哈，4205它希腊文的原文发音，它就 pornography 是什么？你让你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就知道 pornography 就是黄色的东西。像我们在中国，那政府说扫黄，它就是这个黄，就这个意思啊，这就叫淫乱哈，它是指所有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性行为，所有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性行为，婚前、婚外，它是强调行为哈，婚前、婚外、婚内的那种肛门交哈，我们群友中有不少人问我，她的丈夫要跟她肛交，我说这就是淫乱，丈夫要跟她肛交哈，然后呢，还有这种。同性恋的所有的性行为，跟动物的性行为、手淫等等，所有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性行为，圣经真理的性行为只有一种，就是夫妻之间的用男人的性器官对应女人的性器官，这才是正儿八经符合圣经真理的。OK，好，第二个词， 新译本翻译成通奸，no，新译本，对，新译本翻译成通奸，然后合格本翻译成行淫，翻译成行淫呢？它的希腊文的发音叫 moichos 哈，moichos 的话，它英文就叫 adulterous 哈，它在新约圣经它只出现了3次，但是它的旧约它是有对应的哈。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新约的词儿跟旧约的词儿对应呢？你记住哈，在耶稣哈。耶稣出现之前，旧约圣经已经在当时希腊的那个亚历山大那个城里面被，被当时的王请的犹太人的这些文士哈，这些祭司啊、文士啊、这些宗教领袖们来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哈。也就是说，当时他们就知道哪个词儿、哪个希伯来文对哪个希腊文哈，都是清楚的。OK。所以呢，这个 adultery 呢，就是这个奸淫呢，对应旧约的，就是直诫中的不可奸淫。OK，也对应旧约中，你还记得吗？旧约中对上帝不忠也叫属灵的奸淫哈，也对应那种奸淫哈。所以呢，这个词儿呢，它强调的是指对婚姻誓约不忠的人，也包括对上帝不忠的属灵的意义哈。前面那个词儿是主要强调的是行为哈，这个主要是强调的是他的这个我想也包括心哈，就是不忠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词儿，就这个奸淫它在哪儿用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6章9节哈，《哥林多前书》6章9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看着哈，无论是淫乱的哈，淫乱的这个是指刚才那个在行为上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性行为哈，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你看见没有？所有的这个奸淫在旧约也这样说，都是跟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奸淫就是拜偶像，是属灵的拜偶像。OK，无论是奸淫的拜偶像的，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哈，奸淫的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词儿啊。你看这灵前这两个词儿都用上了哈，然后还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这两个词儿都是指同性恋，这不是在同性恋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OK。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现在在中国教会中的这个问题哈。这些很多丧偶的老年基督徒为了物质的利益，非婚同居哈，教会放纵不管啊，这种非婚同居，不管你多大年纪哈，你想享受哈婚姻的所有的福利。你却不愿意尽婚姻的职责，哈，为各种各样的物质利益算计，唯独不计算是否羞辱上帝的名，是不计算自己是否真的在基督信仰里，哈，所以这是个很可怕的事儿，哈。你看主耶稣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8章34到37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哈。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不管是儿女不许你，基督徒儿女不许你的老年丧偶的父母跟人家。结婚，允许他们同居的，或者是你自己就是那个老年基督徒，你去为了你的物质的利益，你不结婚的哈，你必须马上停止哈，否则教会应该管教这种人，这是淫乱，这是羞辱我们主的名啊，这就是教会世俗化的体现哈。好，好，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创世纪25章5到6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庶出的众子也包括以实玛利，因为他这个庶，就是他这个妾是用的是弗素，所以不光是基图拉，也包括这个夏甲，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往东方去，因为南边北边都不能去，南边是回老家的。那说错了，北边是回老家了，南边就去了埃及。上帝不许他们去埃及。为什么早早的打发走？因为亚伯拉罕非常清楚，他现在住的那块地就是希伯伦。在那个正中间儿，在那个中间儿，他住的那块地，将来是要给他的儿子，以撒这个儿子和他的后裔的。而以撒的个性很柔顺，我们知道，他的爸爸把他献在祭坛上，他自己可以扛那个燔祭的柴，但是呢，他爸爸呢献在那上面，他都不反抗的。以撒的个性是非常的柔顺。柔顺是好的一面另外一面其实他是很被动的我们这个我们之后会讲他的个性的这种两面性所以呢亚伯拉罕非常清楚所以他早早的在他死之前，在他还有精力头脑很清楚的时候，然后提前的把他的儿子们的家都分好，免得以后他们会讲你知道。两个人几个人，只有兄弟这一代人，可能就是打个小架，然后再人多了，可能就是仗了，那就叫打仗叫死人了如果你们家很穷没有多少财产，没有纠纷，或者你就一个孩子，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如果你的家里不止一个孩子的话，如果你有一点遗产特别是做父母的很扯一会儿跟这个孩子这样说说，跟那个孩子这样说说，然后又说得不清楚，然后呢，骚动了孩子的贪欲这样的话就是说孩子很容易反目成仇的。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是有很多产业，你除了奉献以外，你还有一些产业准备留给你的子孙们，你必须你活着的时候你要早早的计划好。跟他们安排好，而且圣经的原则是多给的多要，多给的多要。也就是说，你指望那个孩子以后，以后多照顾你的，那个孩子你可能就多给一点。那圣经就这样，圣经在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长子的这个权益就是长子你可以得双份甚至更多，你得双份，但是你的父母养老送终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呢，就是说，圣经一直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上帝给你的多，他也问你要的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你真的是有钱，还要有遗产，要以后要传给你的子孙的话，你记住一定要早早的计划好，向亚伯拉罕学习好，我们现在稍微介绍一下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基妥拿的后裔，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1到4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图拉。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苏雅。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纳大，这都是基土纳的子孙。我查了，我把这所有的名字都在圣经词典中仔仔细细的查过一遍然后呢，你会发现，基土拉的6个儿子除了米甸以外，其他的儿子，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其他地方没有提到，也就是他们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慢慢的消失了，或者跟其他的人同化了没关系然后示巴和底旦呢，这个圣经中有同名者圣经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同名者，所以你不要随便拿2个相同的名字，你就认为他们是同样一个人，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圣经在创世纪第10章第7节说，古时的儿子是希巴哈菲娜，萨夫他， 纳马和萨福提加，纳马的儿子是示巴和底代，你看他是同名哈，但是呢，就是说，基图拉的其他的这些子孙后代，除了米甸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了哈。密苏利族的意思，它是跟亚述有关的哈，可能这个族后来他慢慢的就搬到稍微在东边，但是靠北，靠近亚述了哈。所以圣经中除了米甸以外啊，其他的都就是基图拉的后裔，其他的都没有再说到了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米甸啊，米甸圣经米甸记载很多。OK，我们来看一下米甸哈，比方说在创世纪37章27到29节，你看就出现了哈，就是就没就过了那么一两代人，他就出来了哈。好，这就是约瑟他的哥哥们要把约瑟卖掉，你看卖给谁哈？说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伊什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把约瑟卖给伊什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哈，这大概就是又过了，又过了差不多有100年，差不多有100年哈，过了100年，这个时候你看伊什玛利人跟那个伊什玛利的后代跟那个米甸的后代。他们就住得很靠近，一起做生意了。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有骆驼商队了。骆驼商队就是从这个东边的沙漠地带，然后走到这个埃及去，途中要经过迦南地啊。这你看他们在历史上就出现了。好，我们继续往前哈。我在那个出埃及记2章15节，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哈，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米甸地那个时候米甸人已经成了一个族群啊，然后他们住在这个靠近埃及的东边。好，你看这就是他的地图哈。然后地图呢，突然的看地址哈，你先找着这个耶路撒冷再找别十巴哈，然后那个希伯伦在别十巴和耶路撒冷的中间儿，OK。然后你看这个米甸呢，米甸是靠近沙漠，但是又沙漠，比较靠近绿地的沙漠哈。然后你看埃及是很绿的，然后你再看别十巴那一块哈，它也是比较绿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以撒他一直住在别十巴，然后他有时候住的比别是巴更加靠南一点，OK，好，这就是那个地图哈。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米甸人哈。你看到民数记的时候，也就是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哈，你看民数记25章16到1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什么呢？就是米甸的首领的女儿叫哥斯比，然后她用性诱惑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首领啊，然后让以色列的首领犯奸淫她，而且是跟这个米甸后来就成为外邦人，而且跟外邦人犯奸淫，所以上帝很愤怒，然后就击杀他们哈。然后我们继续看，在民数记31章1到9节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就是乙未。利金、苏尔、户尔、密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南。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好，然后呢，到士师记的时候，这就是他们在埃及待了那么400年，然后呢，出埃及以后。他们进迦南士师时代，他们还跟米甸人打仗，米甸人时不时会跑来侵犯他们，OK，侵犯以色列人。好，我们来看士师记6章1到2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 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好，士师记七章24节，米甸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波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波巴拉。好，我跟你读了这些圣经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哈？如果你站在永恒的立场哈，你看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你怎么想这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你怎么想？你是不是会不会觉得啊？你看，结婚了又生了几个孩子，结果其中这个孩子还以后是以撒的祸害。早知现在何必当初？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但是当初亚伯拉罕结婚，重新再婚娶基图拉，然后生孩子，没有犯错，做得很对，很正常，一点都没犯错啊。而且还有一点哈，你们读的时候，你看哈，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罕来居住。你会觉得很有趣哈。你看这个雅各，我们读创世纪读到后来会看哈，雅各临死之前，他祝福了他所有的儿子，然后以撒临死之前哈。以撒就是他送雅各走的时候哈，以及他也祝福雅各，因为他那个时候也觉得自己要死了啊。就是亚伯拉罕他活，他好像死的时候，他并没有祝福以撒，为什么？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亚伯拉罕在做父亲这个角色上，他做得非常的周到，他已经把他的儿子培养好了，他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OK，把所有的他的儿子的培训该做的，那事无巨细，把他都做得非常周到。他不需要另外祝福他的儿子，他一死，上帝就直接祝福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直接跟上帝连接了，哈。而且呢，还有一点哈，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已经175岁，当时以撒75岁，雅各和以撒已经。15岁了，当时以实玛利89岁，以实玛利已经有12个儿子，我都不知道他有很多，还有多少其他的后裔哈，但是呢，而且这个雅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讲雅各，但是呢，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亚伯拉罕直接跟雅各见面，或者亚伯拉罕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对雅各或者以扫有任何的影响，我都不知道他们见过面没有。因为以扫哈，他是住在南地哈，亚伯拉罕他一直再婚，从他的妻子萨拉死以后，他一直是住在希伯伦，然后又再婚，又生了6个儿子，还有其他的女儿等等哈，然后又把他们打发走等等等等，所以我都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跟雅各啊，也有任何的这种见面呐，有任何的交集呀，等等。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说亚伯拉罕的任何故事，对他充满了赞誉。所以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见，教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辈的责任；教养雅各和以扫是以撒的责任。不是亚伯拉罕的责任，不管亚伯拉罕是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伟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有自己的职责哈，我们不能赖在别人身上哈，所以这些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哈，即使你的父母是非常好的基督徒，都像亚伯拉罕，你也记住教养你的孩子，引导他的信仰是你自己的责任，不是其他人的责任，OK？ 好，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图哈，这个图我以前给大家看过，我觉得特别有趣哈。为什么有趣呢？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哈。你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说他的寿命挺长的，寿终正寝，他活了175岁，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寿命是很长。因为上次我们也讲到过，当时的埃及人的寿命已经不长了。OK，你看现在那个挖的金字塔，看那埃及人都寿命很短。OK，然后呢，但是呢，他比他父亲就少活了30年。他的儿子以撒跟他年纪差不多，儿子比他多活了3年哈。他再到孙子，到后来寿命就越来越短。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看想过没有哈，他的先祖希伯，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希伯还活着。他应该还住在两河流域哈，就是亚伯拉罕搬出来的那个地方，他应该还住在两河流域哈。亚伯拉罕死了以后4年，希伯才死。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想哈，人类的历史我们怎么流传下来？很容易啊，像就像，闪传给亚伯拉罕，那闪传给希伯，希伯再传给这个。亚伯拉罕或者传给以撒，以撒传给他的儿子，就是他们这就很，因为他们的年纪，他们之前的人的年纪是很大大的哈，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哈，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公元前1821年，也就是说，希伯死的时候，希伯死的时候是公元前1817年。你听着这个，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怖啊？是不是？我们中国再过，我们中国大概到公元前1300、400年，我们就开始有文字记载了。问题是，像巴比伦，像那些古国的，考古，他们的文字记载，这个时候就有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人类的历史把它记载下来，不是个难事儿啊。看着这个哈，我都有点感觉有点梦幻了。哇，希伯还活着，亚伯拉罕就死了。好，很有趣哈。我们重新再看这个《创世纪》25章第8和17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哈，然后呢，17节，以实玛利是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好，你再看这个《创世纪》35章29节，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归到他列祖那里是什么意思？哈，我们来再看《创世纪》这个47章30节，我与我列祖哈，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哈，雅各他又说49章29节，说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什么地方啊？在《创世纪》这个归到我的列祖那个地方，在旧约其他地方就会讲说是。他要到阴间去，因为我们的群有好些人问过这个问题，那我今天就讲一下，阴间在旧约，它只是指所有的人，不管你得救还是不得救，你的亡灵去的地下世界，那个地方是幽暗极尽的。OK，所以你看见没？亚伯拉罕他们当时的盼望，因为他还不知道天堂是怎么回事。亚伯拉罕是盼望着，是等着，要复活，而且是在地上复活，是在希伯伦复活。我在之前创世纪讲过，因为在希伯伦的地方，上帝跟他立了那个坎约，说以后你的后代要到这儿来。所以亚伯拉罕这就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希伯伦埋在那儿，是因为他要等着复活。也就是说，上帝对人类的这个救恩的这个启示，他是对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对救恩的了解，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他们当时并不了解我们这么多，所以他们当时他们死了，他们都说他们要去。阴间，你看这个诗篇115篇17节，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不能。这个极境中就是下到阴间的，或者有时候就把它直接翻译成下到坟墓里的。好，我们看诗篇6章95节，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这个阴间，这是同样一个词儿那就是希伯来文的字号7585哈。然后你看， 这个是对偶哈，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也就是说，阴间就是指死地，死人哈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就是坟墓，在旧约的时代哈。好，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你看诗篇49篇。19节，他们哈，他们是这个地方是指的愚昧人哈，因为前上文下理哈，上面的是指的愚昧人哈，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政治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消灭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的阴间，这下去的是愚昧人，愚昧人也就是没有得救的嘛，啊，就是下地狱的人。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地狱啊，也不知道天堂，只是说，他们相信啊，信靠上帝的人要复活啊，所以呢，这个阴间你看见没有？不管你信不信哈，都会去的地方，这是他们旧约当时的人的理解。好，我们继续看哈，诗篇88篇第10到第12节，你岂要起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叙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叙说你的信实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讲的死人、阴魂、坟墓、灭亡等等，指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哈，而且都是信的与不信的都在那儿，就是这个哈。好，我讲这个亚伯拉罕相信父。我在创世纪第58课和第60课都讲了，你要是没听或者你忘记了，请你回去再复习一下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哈，这是旧约的，希伯来文的阴间，它相当于新约的什么呢？相当于新约的这个 Hades 啊，新约也有阴间哈，新约也有阴间的，新约的阴间跟旧约的阴间它是一个意思哈，它是一个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启示录20章13节，启示录20章13到15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进火湖里。所以你看，新约的这个地狱哈，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地狱，Hades 哈，它其实跟旧约的地狱是一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得救没得救，所有的死人都去的地方。所以呢，你可以把它通用成阴间，也就是死亡或者是坟地哈等等，它是个暂时的居留所。为什么暂时的拘留所？因为启示录不是讲了吗？到时候末日大审判的时候，这个拘留所的这些亡魂全部都要出来啊，接受审判，是不是？然后这个拘留所本身会被烧掉，就是阴间。然后呢，如果你的名字不在司命册上，然后你就跟着那个死亡和阴间一起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叫地狱。所以阴间不是地狱。火湖才是地狱，阴间是暂时的居留所啊。在旧约时代，不管信的还是不信的人都在那儿哈。新约时代，信的人啊就要进乐园。我们来看乐园哈，我们刚才解释了阴间哈，乐园在圣经上从阴间转到乐园的时间转折点，就是耶稣对挂在他旁边的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说话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就死了呀，替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复活的时候，当然就要带着那个人一起进乐园了，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哈，《路加福音》23章42到43节，耶稣说哈，那个强盗说，强盗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也就是说，耶稣死了，开辟了通往乐园或者通往天堂的道路。乐园就是天堂。 火湖就是地狱哈，乐园就是天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证明哈，前面我就不说了哈，像约翰福音14章3节，我就不说了哈。乐园的意思就是与耶稣同在。你看那个强盗，耶稣不是对他说了吗？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而且同在在什么地方？在乐园哈，与耶稣同在就叫乐园，也叫天堂。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启示录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问一下哈，生命树的果子在哪儿？在乐园里。但是我们也知道，生命树的果子在哪儿？在天堂。OK，看见没有？所以乐园就是天堂。只不过他强调的这个点儿不一样，乐园就是很欢快、非常美好的地方，天堂就是上帝住的地方。他两个词儿，他强调的他的特点不一样哈。启示录22章2节，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哈，你看见没有？生命树，刚才我说了，在乐园，但是生命树又在天堂，所以天堂就是乐园啊，而且是耶稣的同在，哈，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好，最后我们来讲哈，亚伯拉罕死了，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讲到今天就完了，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以撒的故事啊，以撒和雅各。以撒的故事哈，好，再说哈，《创世纪》25章8节，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亡，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拉罕，圣经说他是在信心里死的，信心里死的什么？就是他相信他在上帝那儿，他一定要复活。好，我们来看圣经对他的死的评论啊，在希伯来书11章13到16节。这些人是指信心伟人。你看这一段话，前面后面都在表扬，都在称赞亚伯拉罕。OK，亚伯拉罕是信心伟人中最重要的信心伟人之一哈。第二重要的可能就是摩西了哈。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OK，也就是他在信心里死的，他坚信。他死得很妥当，他在上帝的手中，他还会复活，他还会看见他的挚爱，萨拉。我相信啊，我也这样盼望。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在信心里死啊，死得会安然啊，相信未来哈。好，我们看哈，亚伯拉罕把他的信仰的接力棒给了以撒，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极其繁多。哈，我们从刚才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给亚伯拉罕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哈，他的肉身的后裔极其繁多，像他从以撒啊，诞生了很多哈，从以实玛利啊，现在你知道阿拉伯人这些穆斯林都是以实玛利的这个后人哈。米甸我们也从圣经中看见很多很多的后裔哈，所以亚伯拉罕他属灵的后裔就数不胜数哈。罗马书4章11到12节说，并且他就是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三为一。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是我们父，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哈。所以在人类历史过去这么几千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各种各样的人，只要我们真的信靠耶稣，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后裔哈。 罗马书4章12节，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哈。所以亚伯拉罕不管他是属肉体的后裔，也多得不得了，现在遍及全世界；属灵的后裔已遍及全世界。从这些我们看见什么？读圣经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借着读圣经认识耶和华上帝。认识我们这个造物主，认识我们这个救赎主，认识他的品格和他做事的方式。啊，你看，你读了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上帝他掌管人类历史，他对人充满恩典和怜悯。我们一直说亚伯拉罕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你也可以看见，他也是个软弱的人，他撒谎两次，是不是？他撒谎两次，然后他但是上帝有怜悯，哈，虽然人不可信，但是上帝是可信的，哈，上帝信实可靠，他说到做到，这是他亚伯拉罕4000年前的故事，哈，我们看见现在就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一一的兑现，所以我们要信靠圣经上讲的上帝，千万不要怀疑。其实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信任圣经上这个上帝。我们要信任他，我们读其他人的故事，哈，我们听见证的目的是要信任我们的这位上帝。OK，好，我的课，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哈。